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听到这里以后，你们学佛就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陷入这种凡夫境界，更不要张口就说哪个是罗汉，哪个是菩萨，谨防连三界的上层众生都比不上，谈何容易哦。就拿我来说，我都是惭愧之心，我今天跟你们讲，你们就更应该惭愧，要以惭愧之心来学习一切。要向哪个学习？在座的同学要向黄老只会灰老居士学习，他处处一颗惭愧之心，但是他的修正啊非常之好，我是亲自查见他的修正，绝不是你们普通人能和他相比的。但他尽管如此，你看不受人家的礼拜，总觉得自己抱着一颗惭愧的心，如法修行，戒定慧三学，六度万行，可以说是十分的严谨，整天基本上不是抱着佛书就是做佛事，随时随地睡着了都于光明之中观修，我亲自查见，这个真是不简单的啊。那么你们的功夫比起这位老年人差得很远，所以就要很惭愧的、很谦虚的去学习，学习人家的精神。观照般若，即是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的智慧，就是说观照般若啊，主要是拿来观照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诸法的智慧。有为法我刚才讲了，凡是六道轮回之中存在的一切称为有为法，无为法即是了生脱死的真谛境界，对诸法了察分明，就是以这个观照来了解分明，把它认清楚，无误无漏，没有一点错误的，没有一点漏掉的地方，见其本质。于此以观照般若，观照经地，那么见到它的实实在在的真相本质，再来观照经地。这个观照般若主要观照的是经文的圣义与世俗的二谛，就是生与死世俗二谛的本来面目，名观照般若，这就叫观照般若啊。大智度论说知诸法实相会，这是引用的，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，知诸法实相会就是观照般若，就是说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，就我前面讲的实相之境，只要你观照到诸法实相的境，就叫观照般若。观照之对象指真谛和俗谛，那么观照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指的是真谛和俗谛，谛是理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真谛就是真理，我们的如来藏心，我们的真如，我们的法性。俗谛就指所有文字，一切察见之经书和世俗的一切事情，观照般若来了彻他们中间的这么一个互融关系，依真谛而成全于俗谛，在这里就是要依于真谛成全于俗谛。好好听，很不容易听懂啊，因为你们有些文化素质太差，就是以真谛的道理去成全于俗谛，去把俗谛弄清楚，以俗谛权力于真谛，以俗谛来建立真谛的理。比如说这个书，它就是一个俗谛，因为它写文字就是俗谛，但借俗谛才能权力真谛的理，如果离开俗谛就无话可说了，包括说的语句也是俗谛，不然把它说不出来，二者均不可离，这两个是不可离的，均不可执，但又不能执着，不能离开他们，又不能执着，不离者而所依，不离呢，就要依傍他们，不执者而所空， 不执着呢，就是明白他的理而不执着，就自然进入空有无念的境界。悟则是法，即为佛法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世间法就成为佛法。正如我之前先说的，万行梵语皆作的是佛事，明白了最高的真谛空性才是这个境界啊。世间法就是佛法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佛法。我们有些弟子不理解，整天还要分析一下我啊。我简单给你们说吧，你们能了解到什么道理哦？你们只能好好的潜心学佛法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凡夫就不知罗汉事，何况你们要去了解释迦世尊、莲花生大师等等祖师就更不可能，只能诚心的去修学自己的佛法。有一个很有修行的行者，他见到我就说，上师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，我总觉得这个佛法上有很多道理啊，是说不清楚的。比如说，上师在讲某种某种法的时候，我就发觉上师讲这个道理呢，跟我的想象不太相同。我就认为，到底是我的正确呢，还是上师的正确呢？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行者说的，他本身有些功夫。我就说，你能看懂我的心经讲义吗？他说，我只能看懂很少一部分。我说，那么你就继续去读。我就没有和他多说，这种人愚痴到什么地步，你们好好去推测一下。我虽然是一个惭愧者，但是我这个心经讲义绝不是普通人写的，你如果是聪明人，你慢慢去猜度，那么至少呢，我的上师是高明的，不然他怎么会给我传授这么好的经验呢？至少应该是这样想嘛。佛法要讲究因果学，你们要弄清楚，如果说你不懂某个道理而去讲它，你说话都要说错的，每说一句话都有因果的啊。在古代写篇文章能否考上状元，那也是因果。我们现在的考试，其实最科学的应该看平常成绩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同学们答是。但是往往人家就不要你的平常成绩，这里头有甚深的渊源，根本没有这个福报的人，考试的时候要昏头的，会要昏头的。所以有些成绩很好很好的人一下就考败了，这里有很深的微妙渊源。写一本佛书也是如此，要拿给众生，绝不是普普通通随便想当然几笔就把它画出来了，这个里面道理是非常深的。所以我最后看他实在不懂，我说，我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的心经讲义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，你不要多分析了，你再分析你要堕落的。我说不是上师骄傲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当我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头痛无法忍受，当下跪在地上求我救他。我说你自救吧，可是他痛得大汗淋漓无法解脱，倒在地上。奇怪的是，喉咙上无中生有的被割了一刀，这只好立刻送到成都二医院缝了十几针。同学们也许认为，我为什么不用法力救他呢？这是他多生的因果，所以我才说让他自救啊。更何况我没有法力，而只知道明信因果。好，话题扯过来，不执着呢，就属空。悟者是法，即为佛法，意在于不落空有二边，不落于空，也不落于有，是为中观。中观是一本佛书，这里没有用引号引起来，就叫中观见。我们要树立中观境界，就是中道色相境界。如本文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诸法六字，是照俗谛，五蕴诸法都称为俗谛，即 皆空二字，是照真谛。故离俗无真可照，离了俗谛以后，就没有真谛可照了。离真轮回直境，离了真谛呢，就自然执着在轮回的境界里头，永远无了脱的时候了。故是法即为佛法，所以说是法就是佛法，世间法上的一切就是佛法。离是法则无佛法，真俗二谛圆融，空有无碍，空和有自然就无碍，就没有挂碍，没有障碍，没有一切之分破碍。依这个真谛的般若呢，就得入第一义谛。什么叫第一义谛？第一义谛就叫实相般若。实相般若就是一切诸法的实相，也就是般若之本体，众生之本来面目，如来之法身，意味妙明真心真如。就是说实相般若就有这么多名词。实相般若离显，当依观照般若起用，要真正的把实相般若这个理的境界显出来的话，要懂得观照般若才起得了用，不懂得观照般若，显不了实相般若的理。以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，人法两忘，五蕴一照空了以后，人法就两忘了。五蕴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就是五蕴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就要把它照空，才能做到人空、法空、我空，然后进入实相之境界。人法两忘以后，即是实相般若了。观照般若所照的境界为实相般若，而实相般若也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的本体。就是说实相般若呢，它又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本身的本体。此体非体，这个体是名为体，实际上没有体存在的。不落观照，亦不落实相，它不落在观照里头，也不落在实相里头。法门为不二，故无三种般若。什么观照也好，实相也好，有为也好，无为也好，什么法，不管说的再多，法门为不二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清明无相，无不相，于中不直，哪里还有什么有与无呵？所以就没有三种般若的。讲了半天三种般若，到最后反而没有三种般若了，只有一般若，就是一种般若，就是至高无上智慧。那么这个至高无上智慧也是代名词，我前面已经说过，实在没有名词给它安上去，就是一般若也不能只有，也不能只无，是故为不二。一种般若都不能执他有，也不能执他无，所以称它叫不二，两边都不在，中道中观也不执着。今说三般若，乃为方便众生认识事物程序安排所立。这个所说的三般若，是为了让众生容易听懂，是一种方便安排所立出来的文字，为了让大家听懂的。所谓不二法门，乃不住无相无不相之中观境界，就是中道色相境界。所谓不二法门呢，就是说要你不住在无相，这里很重要。我刚才讲了半天，说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就叫无相，但你注入无相就糟了，马上就又落入一种幻觉空观、玩空死水定里头，就谨防堕入四空处禅天里头去。所以它是不住无相，也不住无不相，这两种相都不住的中观境界。无相呢，是没有一切幻化六大假合诸相，其中包括大至宇宙，小至一微阴石。无相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石 全部都是空的，都不存在的，是假名为有，是暂时，因缘和合而有，因缘离散而灭。何为无不相之中观境呢？中观者，此作是名为中观，实无中可执。那么中观的境界，就是说不住无相，不住有相，不住无不相，要处于中观境界，而又不执这个中观境的处于，叫你不要处于，你要专门去处，你就糟了。一处它就是一个妄念，马上又是相对盖，自然已经返回凡夫，稍不注意就是凡夫境界。这里头有几个同学经常问我，上师，昨天我出现了什么什么境界，你说了半天还是相对盖，所以我解释久了，我就说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因为我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的，你的见地还没有到那一步，我就讲不清楚，因为你听不懂。要先把般若听懂，哪怕你神通变化也好，魔来也好，什么飞天也好，我们这里有好多个人出现这些现象，经常一见到我就是讲这些，就给我汇报工作，就叫做我一听到就觉得众生可怜，我就觉得他们很麻烦，已经落入凡夫相对盖了，因此终不能执。如若有执，则属具象，只要你有执就有现象，执本身就是一个现象，一执着，一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有现象，故无相之中观境，是为不落二边部之中观。无相的这个中道色相境界，中观境界，就是不落二边部之中观。二边部就是两边都是部位的境界。这里我稍微讲快一点，大家好好听。堕落的轮回境界就称为部位境界，所以不落在这两边部位境界当中去，进入这个就是般若实相。此即正为若见诸相非相之境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是见了一切现象而不执着。此境呢，就是正境，于此自然照见五蕴皆空，自然照见色受想行识。五蕴就成了假的了，如是即见如来，自然就见到如来了。五蕴，你们首先要弄清楚，色受想行识是非常厉害的。色受想行识，他们相对沉静，整天是纠缠在一起的。色蕴，察见一切诸相而与执着，心识自然马上产生分别。受蕴能感受一切，感受冷暖等等，后面有详细的讲解，我在这里暂时粗粗的给你们说一下。总之，五蕴本身是空，它不是实在的，因此不要执着它。此为居身至见，藏名叫楞吉一悉达瓦。五蕴照空了以后，那么自然得见如来真境。如来真境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境，这个叫做居身至见。用密宗的话给你们说，叫做楞吉一悉达瓦，实相法身离显，故为自证自悟，就是说人人都有本性的，它是自证自悟的，不需加调习，只是说是上师引导则能察见，绝非外来所受。这个法身不是外来传授给你的，有的外道就说，哎呀，我们师父传了一个，灌了一个功给我，灌了一股气给我，这简直是大笑话。人人都有本性啊，至于什么气功啊，灌气啊，那纯粹脱离不了眼耳鼻舌身意和五蕴，你们只要听到这儿就知道气功多糟糕，那叫什么功嘛，完全是落于凡夫的意念，不是用眼睛去弄，就是用心里去想，搞了半天还是捣弄一辈子，几十岁了，两脚一伸又死在地下， 以后又不晓得变什么去了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就察见了世间上的外道和气功等学说是非常低的，那么佛性呢，是自己本具的。宁玛派的让炯义悉达瓦本净观自然智见，又名左巴钦波四野大圆满。我们说到这儿呢，基本上都是用显教来讲的，只是提了两句密宗的语言。密法里头所谓修法修到最高程度，就进入大圆满的境界。大圆满在红教当中亦名大圆盛会，是说怎样修我们的身体化为红光而飞走，就是把肉体都化为红光飞向佛国报土，或者是周游三界任其自然。对于大圆满的境界来说，能化红光否？在这里我斗胆地告诉大家一句，在密宗书上只知道大圆满是化红身的法，来源于宁玛巴，但是实际上大圆满是不能化红光的，所以你们只是听说，没有见到过化红身。修大圆满的人一定非常不高兴我的说法，但这是事实啊，我不能不讲真话。至于肉身缩小的问题，那里面的隐情我就不去把它揭开了，当然100个有一个真的都难找啊，还是不讲吧。那么化红光到底是什么法呢？如果极深成就化红光是另外的佛法，在这里呢我不准备给大家探讨。大圆满呢确实能成就，但是大圆满的法是中阴成就境界，正如宗喀巴大师的成就是观想修持十轮金刚大圆满等法，然后中阴化红光成就，要极深成就的法还得先把一切基础建立，然后再来努力。从我来说，我本人是不是就具备这个本事？在这里我自己还是惭愧之心，只是说提示你们，佛法当中有这么一种法，这是千真万确，实实在在就是如此，就看个人的造化，自己去争取。那么什么叫大圆满？实际上大圆满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你本身具备，不是哪个换来的，自己本来就有，无非就是业障所障，通过修法业障自然去掉，即进入大圆满。所以大圆满它是本身具备，它不同于密法的光明大手印、恒河大手印。我告诉你们，西藏的密法并不等于就是至高无上，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，当然它也是很不错的，但汉地的佛法同样高深莫测，汉地的禅宗也不可小视，只能说是禅宗的道理很难掌握，那是无文字之说的，可以使你顿悟顿超直入，实际上就同于大圆满的境界，这是不可小视的。大圆满已经是最高了，但高不过解脱大手印，解脱大手印高于大圆满若干倍的功力，这一方面以后再讲。但在密法当中，格举派有一位贡噶呼图克图，他传的光明大手印和恒河大手印已经讲得很高深，近代的红教法王登珠仁波切也认为恒河大手印、光明大手印的境界和大圆满是无二无别的，一样的见地空明，一样的境界。在这里我必须给你们讲清楚，登珠法王这种说法我不认同。大圆满的见不同于光明大手印，大圆满是直接顿超而圆满，光明大手印还有分段，还有支分进取。比如说光明大手印的境界，离系瑜伽、一味瑜伽、无修瑜伽分了三步而修，但是大圆满是自然智见之直接顿入的，就地取材本身即是，所以说他们的差距大。说到这里我就可以明确给你们讲了，连登珠法王都如是，因此佛法是非常复杂的， 绝不是有法王尊者名头的人物能讲的。我在这里不是诽谤灯珠法王啊，因为红教已经是密宗最高的境界了，而且他是作为一代法王，他任法王完了以后就传给他的继承人，就是现在的顶果钦哲，但同样也是剑上偏了。不信你们看吧，顶果钦哲法王也会与灯珠法王一样化不了红身成就的。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不要见到什么人就追捧。我不是说不让你们去学习，我希望你们都学，高僧大德同样要学，但是要有正知正见，一定要有正知正见。